找不到他自己的路，他不知道他的人生的标杆在哪里，他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只想在美国大学毕业以后他要进 John Hopkins 这个有名的大学，他要念博士。大三那年他觉得他的梦想破碎了，在美国这个地方他原来觉得很容易啦，原来台湾的基础，结果到美国自己不会调自己的生活，他的人生就变得越来越暗淡。直到他到教会，他发现他的狂妄，他的骄傲，使他必须谦卑下来。他原因他自己看找不到人生。他在2013年4月受洗，去年4月复活节左右受洗的。他说，主啊，我愿意顺从你的意思，我相信你所给予的都是最美好的，最适合我的，我愿意做合你心意的器皿，做你的见证。所以无论是上海，无论是台北，年轻人都一样彷徨，家长也彷徨，在那边教育体制出不了头的就送到美国来，送到美国来以为有自由，以为可以靠台湾的基础，靠上海的基础可以变成自由学生，没想到来的时候都是高成绩，走要碰到最低谷的时候就连班上一般的成绩都跟不上了。所以这些年轻人有个特点，就是这个天下亲子杂志，台北有我们这个杂志上面讲的一位70岁的教授谈说，他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总定不下来，自己该怎么办。不但他所学的是这样，他整个人生都是这样。其实话来想一想，这是最近这20年的社会现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工作，以前我们大学毕业就觉得找一个工作吃一辈子，对不对？做医生，现在没有啊，可能三年五年换一换，这很长的了，你知道吗？我碰过他一年老板换十次，公司卖十次，最后他就只好自己出来做老板。所以人不稳定，人在世界上，凡俗世界都会过去，没有什么是不改变的。所以你在世界上这两位年轻人，现在你还可以去看的，还有更多的人的最高的成就也不能给你带出来提升你人生的那个拯救。但是上帝发出呼召，那两个见证，这十者里的我们中间刚好也有这个亲自有来的三位，上帝借神教授夫妻对他们发出神圣的呼召，康复教会有份于上帝的工作。这个圣召就是现世的虚空，人在虚空中对上帝的回应绝不虚空。你可以找到你人生的目的，找到你生活的方向，找到你工作的价值，找到你劳苦的安慰，找到你在黑暗中的光。所以人在凡俗中为上帝，记得为永恒的那一位所做的一切一定存到永恒。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好不好？请我们一起读。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上帝呼召我们是为叫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可以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从世俗中归向神，从地上的归到天上的，从有限的寻找到无限的。这其实都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因为你在数学上知道零跟一永远是不能够跨越的。你可以无限无限趋近于零，无限无限小，大的也是这样，无限无限大，没有中间没有路。但是唯有那位无限的耶稣基督到世上来， 他是信实的，把我们带出这个有限，我们可以进入那个无限。所以上帝在基督里施行显召，他拣选你，今天你坐在这里是出于神的拣选，这是我们想不透的事情。我们这样一个人竟然会被领到教会里面来，会竟然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而都没有。今天是持续在复活节那天的讲道，讲哥林多前书前书十五章。所以呢，请你们为我祷告，我盼望接下来用三个月的时间来把哥林多书信里头讲到的更新跟大家做一些教导。那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就是所有更新的基础，所以哥林多前书一共十六章，但最长的就在第十五章五十八节。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教会的人，有人说基督徒说没有死里复活，那还信什么耶稣呢？所以哥林多这个城市就是红字所写的，这是红字所写的那个城市，在这个希腊的下面，旁边就是雅典那个黄的啊。是从为这个教会保罗所写的，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途所写的这个书信啊。那这个书信呢，是他在在以弗所这个城市那里宣道的时候停留了三年，在那个教导，他不但教导那里的信徒，他也对其他的信徒用文字牧养。好，他写了第一封信，大约是主后56年到57年的时间。那看到下面就是耶路撒冷，中间是地中海，我们这个地理位置有一些了解。所以在那个时候，保罗要从耶路撒冷到以弗所去是相当远的啊，所以他在那里停留那么长的时间，他就为了便于不用再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再对哥林多关心，所以他就写这个哥林多书信。他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这个教会充满问题，这个教会里头不但是有人怀疑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而这个教会留在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他们是以当时的文化背景里头的那个希腊文化的影响，和原来有些犹太人背景的犹太文化的影响带到教会里头。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最有名的就是他们会讲到，我属谁，你属谁，我们是这个团，那个你是那个团。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从几方面来看呼召的本质是什么啊。呼召呢，在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说，保罗他是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你如果圣经你打开，我就没有把这些经文都打在上面，你打开圣经你就可以看见，第一章我们重点是在第九节，但是呢要说明上帝的呼召究竟是什么。上帝的呼召是把一些人叫出来，感动他，让他领受到专门要出来为神做事情。所以这一次的使者也有一些专门的这个传道的人所写的文章，这个像陈世新这位传道人，他讲灵命晋升啊，像丁远平，他是在台湾做文字工作的，他也写他多少年来参加差传大会他的心得，就是说教会要接受神的呼召，要出去做宣道的工作，要在本地做宣道的工作。所以他写的主题就是，不是中国乃是基督，用的是这个戴德森的话，他说我有千磅阴茎不留下 一磅给自己，都要给中国，我有千条生命也不留下一条给自己，都要给中国。他再加上一句说，不是为中国，乃是为中国人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所以呢， 门口的文字工文字我很少宣传啊，但是呢，弟兄姐妹去看，你会从其中学到很多。所以呼召啊，像刚刚的这里这两位，是上帝在各个时候把一些人叫出来做，有的是做全职的，像我做牧师；有的是在职的，像做长老，这个教会的这个黄永明长老跟这个高明祥长老。那有的是有任期的这个执事们，上帝呼召出来，有做小组长、做主一些老师，是上帝指派的，上帝让我们知道这种明白的。另外一种呼召就是对所有的信徒，这里第二节说，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哥林多教会的人，还有谁呢？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之名的人。所以蒙召这个不只是少数的人的特权，他是所有来到神的面前的，是被神召出来来归向神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讲，你是蒙召成为神的见证。保罗在你说，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位。所以蒙召是使像以弗所这样教会人可以站得住，蒙召也使刚刚所说的两位年轻人，他的生活不稳定的时候，当他到教会里头起先拒绝挣扎，等到认识神的时候，他可以写出一个这样的见证。那位台北来了，他以为他没有希望进 John Hopkins 的博士班，结果他进了硕士班，他有些失望，可是他继续祷告，他继续在神面前呼求预备，他转这个学位，就转进博士班了，现在继续进行中。你我也是一样，你们所熟悉的盛小梅啊，他原来在台大或到美国来读书，是念商的，他现在为神所用的是什么？诗歌音乐。他从神得很多的灵感，不但曲调好，歌词也充满圣灵的感动。所以每一个人，上帝呼召你，慢慢操练你，你就慢慢慢慢，上帝给你一个职分，在你所上帝给你的那个职分上面，你可以为神所用，来为神发光，神要用你。所以呢，呼召的功能是叫我们跟他的儿子，我们基督跟基督耶稣一同得的这个身份。所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再来读这一节，巴不得今天我们能够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神召我们，因为出于他的信实，所以我们蒙召是对神，而且呢有一个目标，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一同得主耶稣基督里头他要得到的一切。哇，你说这个这么大呀？没有错，我们常常小看自己，我们常常也低估了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见呼召，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可以为神所用，超过你自己所求所想的。所以呢，我们再把这个上帝呼召的本质从几方面来看。第一，上帝的选召和恩赐没有改变，因为他的意念是不改变的。第二，他的恩召是出于他绝对的主权，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不能够影响上帝。第三，神的恩召是根据神永恒的旨意，他定义要做的事情，上帝的主权一定要做，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第四、第五说是根据他的恩典和丰富白白赐给我们的，你的生命、你的时间是白白上帝赐的， 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自己的，不是，包括你的孩子，你的一切，你所有的都是上帝所赐，你的生命气息中的存留是上帝所赐的，你的能力，你的才干，你的健康是上帝所赐的，所以为上帝所赐给你的一切你都要感谢上帝。有的人五官身材什么都很好，心思意念聪明才干都很好，刚刚这个年轻人也是一样的，这个中国来的这位，上海来的这位，我看看，年轻人都是帅哥呢，他白白的把这个机会给你，你这一生要怎么样用？你没有存永恒的产业，你没有存永恒的财富，你没有存那不改变存到永远最有价值的，你想想清楚你就发现，那真的是有很多东西不值得花那么多时间，除非你知道你那个看起来是暂时，但是你做那个有上帝的旨意在你做。根据他的恩典，根据他的慈爱和公义，根据他对于人之间的国度和上帝永恒国度之间的关系，就是你在地上活着是要来承受那个永恒的国度。我们的人生会过去，地上的国会过去，地上的君王会过去，地上的总统会过去，地上有钱有势的那个财团会过去，靠山山倒，靠人人跑，你靠谁？父母也会老，朋友也会不可靠，所以你要为那个永不朽坏的劳力，上帝的国度是不永不震动的国度，上帝的恩召在基督里耶稣里是永远永远按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你若是不抓住机会，机会错过你就没有了。上礼拜这里还有几棵百合花，过了没有了。你看植物是最清楚，它如果开花的时候不开花，外面有一种水仙就是的，种的时间迟了，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弟兄来问说，问这是什么？我说水仙，哦，绿绿的一大堆，不开花装蒜。我说过了时候，那今年就没有用了。水果也是这样，今年我们有冬天的芭乐，今年很有意思啊，那个芭乐我们看它在树上熟了要去采，有的时候根本来不及看，它在树上就熟过头了，它就黑了，拿下来就没有用了。果子不能够为主人效力，蔬菜也是这样，种菜的姐妹们弟兄们，菜过了熟不熟怎么办？叶子就老了，就枯了，就黄了，长了色了，那个梗就硬了。所以呢，上帝在基督耶稣的恩召是我们要趁着今天要来寻求神，趁着今天把你的生命献上，你可以为神做，上帝透过你做更大的工作。所以《哥林多前书》前面讲的这个重点呢，是说在基督耶稣里头，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更多人归到归向主，是更多的人可以在神的里头成长，是上帝的国在世间能够发挥上帝国度那个公义的功效。我们看今天世界上面，在美国越来越不公义，在台湾也越来越不公义，很多地方都越来越不公义，我们看的是不舒服。可是你知道基督徒不能够说不舒服，不是基督徒不能够说埋怨的话。比如说礼拜四这个为美国祷告，早晨七点钟在第一进行会我去参加的时候，除了牧师们 还有救火队员，有这个911的这个工作人员，有老师，有这个法官，有这个市政府工作的人，总共加起来105个人。牧师做什么？牧师为这些人祝福祷告，在这个城市里的基督徒为他们祝福祷告，让他们能够知道他们是神摆在那个工作上岗位上面来执行神的旨意的。然后中午12点去法院，那天天气比较凉夜，又下了雨，所以呢本来是在外面祷告的，所以呢上帝开恩典怜悯，就开了一个这个法庭楼下进去左边那一间去祷告。第一个就是为这个奥巴马总统祷告，而为他祷告很不容易啊，我被点了来为他祷告。我发现我不能够用抱怨的话来为他祷告，要用祝福的话来为他祷告，为他能够明白他做的有永恒的价值，为他能够天天没有重担，为他的家，他的妻子，他的孩子来祷告，他们有美好的家庭生活，像圣经所说的一样，为他可以看见他要执行的是公义，他要执行的是和平，按圣经所说的，他要使人和睦，他才在传全地，便为他祝福在全地，他仍然能够带出美国传统的影响，就是按圣经所有的影响。所以起先我拿到的时候，我说哦，这个祷告会很有意思啊，原来我对他有很多意见的，那时候都不能说，来为他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当我们按照这个刚刚说的第二节所说的，神呼召我们是要在各处求告神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的第一功能是什么？来求告神。你蒙召出来，主日早晨早10分钟，9点20分钟到这里来求告神，为今天大家可以领受神的话语求告神，祷告会来参加来求告神，在你家里设立祷告的祭坛求告神，在你的工作岗位，在你的座位上面设立祷告的祭坛求告神，像但以理那样，像尼希米那样，站在君王在臣宰面前，你的心中有祷告的宝座。更多教会是蛮有问题的，所以呢外界也真的影响他们。希腊人是很讲究各种学派，你如果读使徒行传十七章就知道，这个斯多亚学派跟伊比鸠罗学派在那里辩论，在那里谈论，所以哥林多教会也把那种精神带到教会楼，所以呢有这个属保罗的，有属基法的，有属亚波罗的，还有属耶稣基督的，他们也学了这种精神在教会的辩论。保罗讲得好，彼得讲得好，基法这个亚波罗教得好，你好，这个耶稣最对了。但是忽略1章9节所说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得份，不是跟我不是跟哪一个教授，我不是跟哪一个神学家，我不是跟哪一个属灵的特有能力的牧师传道人，不是，你们也不是跟牧师，你们是跟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是按照这个以弗所说这4章讲，我们是要连于元首基督，对不对？我们前年的时候就这个主题，去年是连于葡萄树，今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更新，要合而为一，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不能够分门别类。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功能各有不同，有人做耳，有人做眼，有人做口，有人做手，有人做脚，都要发挥彼此的功能，是后面的12章14章的信息。所以你看见他前面会讲问题，后面会有解答，前面会讲现象， 到了第十五项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耶稣不认识，认识不清楚。所以呢，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十八节到十五节说什么？十字架的呼召，呼召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哥林多书信，你若是这样读，你就会发现，你用整体的角度来读，当我们有整体角度来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枝节带到一个角度流去，我们就在那个上面是吧，忽略那个最重要的。所以十字架呼召是为着让我们看到，我们回到基督耶稣里头，回到耶稣基督，他是元首，我们是彼此互为肢体，虽然是有不同的功能，我们不能够说我不需要你，你不需要我，我非常需要你们为我的祷告，我非常需要你们跟我一起祷告，我也是有需要的人，我非常需要你们跟我一起同工，给我提醒。这个有一弟兄常常也提醒说，哎，牧师也是人，他会犯错的，所以不要把我看成都是对的，那我就错了。有一个牧师就是这样，在纽约市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他在那个教会蛮久，那个教会也成长得很好，最后他说我必须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教会的人都认为只有这个牧师能够在这个教会牧养，别人不能来，也都只找，而且都只找那个牧师，那个牧师说这样我变成一个拦阻，变成人的跟神关系的一个拦阻。所以呢，我们需要像一章二十四节所说的，不是从人那里得帮助。你们如果来问我什么方向决定选择，我都告诉你要自己来求告神，自己在神面前知道上帝怎么样带你做这件事做那件事。你不是要看别人，你不是问你太太说，哎，你没有从神来的话，你不能问先生说，哎，你祷告带你什么结果。上帝都是要我们自己跟神有关系，要呼召我们的。所以一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教会流常常也是这样，有人着重查经，有人着重神的这样的恩赐那样的恩赐，有人着重计划，有人着重各种着重不一样，但是绝不能够排除说只有我的这个最对，只有我这个最好。总要彼此接纳，总要彼此相顾，总要彼此包容，总要彼此相信，总要彼此盼望，总要彼此忍耐，这个就是爱。所以呢，我们要确认我们是知道上帝给我们呼召，上帝选召你，你可能在一个初开始的阶段，可能你所面对的是你说我不靠自己解决，这个时间过去了，问题就没有解决，你知不知道？上帝，你知不知道？我们就会有时候会跟我们身边的人讲，我很急，所以身边人就很害怕，不敢跟你讲话，因为你讲话，你的火就出来了，你心中的那个急就急到他身上。所以我们需要自己在神面前，自己在神，就是夫妻中间这么亲密的人也是这样。我跟你在一起服侍，我今天早上我都准备了，这个泡泡弄好了，我还有点时间，我在走来走去，我就心穷为神说，神啊，你叫我这样讲吗？你若是要我修改，我就在你面前按照你，我要我调整，我调整。换句话说，上帝给我们的是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叫我们做的事情，他总有他继续带领我们的一些步骤。所以呢，哥林多教会忽视这个重点，他会去找人，会去找那个教导所带来的那个重点，但是他忘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找耶稣啊。我们今天也需要这样，我们要知道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希腊人求智慧聪明，犹太人求神迹，但是保罗说我们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 就是基督，唯独基督，只有基督，依靠基督，高举基督。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蒙召真是很有福分的哈。我们蒙召成为见证，我们蒙召接受福分，这个福分是你不认识，你不知道，你得不到。你如果不知道你是蒙召的，你碰到事情你是自己担心，碰到事情你想策划，要找一个有可以听你说话、可以出气的人，那就错了，大错特错。你要到神面前来，放给上帝，到神面前来，专心依靠上帝。解决问题最快的路是什么？解决问题最快的路是什么？最小效的路是什么？是什么？求告神。最快的路，求告神，自己求告神。当你自己求告神，你心中的路就打开了，你知道吗？最大的障碍不在外面，不是那个人的想法，你不要去勉强人啊。我们常常有些人的运作，所以旁边人跟得很紧张。可是上帝要做的是坐在哪里？坐在哪里？坐在我里面。上帝要坐在我里面，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这里。上帝要坐在我里面，上帝要做事，要把他的呼召坐在我里面，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这里。主啊，求你把你的呼召坐在我里面。我想我很多人都不清楚神的呼召，救恩的呼召其实不清楚，所以呢，我们的生活是高高低低。主啊，求你把你的呼召坐在我里面，因为基督是能力，基督是智慧，我们缺少能力，我们缺少智慧。主啊，我需要，主啊，我需要，求你把基督呼召放在我里面。主啊，我需要，我短少智慧，我没有力量，求你帮助我。有这个福分，你的里头的结可以打开，你的重担放下，你呼召因此可以使你有平安，你呼召使你有平安，这呼召可以使你有平安。这个呼召让你可以跟基督的关系更接近，因为你想在外面绕圈子，谁来管那个部门？谁来管那个主管做的决定？谁来管教会里这个事情？谁来管孩子的老师？谁来管很多事情啊？我们很聪明，我们分析很多，但是呢，我们聪明总被聪明误，所以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没有平安。所以上帝要我们求神明白上帝给你的呼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圣洁的，所以上帝呼召我们成为圣洁，专心归属于他。所以更多的教会是说这属这个人，那个属那个人，就不圣洁，懂吗？这个不圣洁，上帝就不能做事情，就不圣洁，你不能够承受那个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在你身上要成就他的智慧。你给出去，把那个给出去，把你自己的担心给出去，把你没有耐心给出去，把你劳苦愁烦给出去。所以放下，放下，很多放不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投靠耶稣基督。我们分怎么来的？教会里也分救世军啊，爱尔兰来的，学校有啦啦队啦，学生中间有各个不同国籍来的。你看在孩子中间有很多这种团体啊，哎呀，功课很好的 Honor Roll Kids， 不怎么样的，艺术很好的，这个中间有抽烟的，有喝酒的，也有数学很好的，有钱的，哦，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其实在工作中，在学校里头分党分派，你觉得孤单，孩子们在学校里头也这样，从小成长长大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团体，我们在工作中都知道，我们在学校中都知道，各种各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工资跟别人去比一比，把我们的外貌跟别人比一比，把我们才干跟别人比一比，你比就一越人比人怎样，自己说啊，人比人。所以上帝叫我们看谁啊，看耶稣基督啊，不要比。当你一比的时候，你心中就愁苦必增加。所以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我们读彼得后书的经节哈，彼得后书从哥林多前书一起读哈。然而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的拣选和呼召，这是这个经节的重点。神的拣选呼召是使我们，中英文是他是我们的 wisdom， 那个 wisdom 就是公义、圣洁、救赎。你要得智慧，我们用人的方法都是错的，上帝的智慧是有公义的，上帝的智慧的本质是圣洁的，上帝智慧 的作为是带出拯救。当我们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要把别人压下去，要赢过人家，是自我中心的。我们想要有些成就的时候，我们有竞争力，所以呢不圣洁，因为心中已经产生了排斥，不是神所要的，没有和平，我们自己不会被提升。在那个竞争之下，别人还没有受伤，我们自己受的伤害最大。所以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是我们要殷勤追求，在上帝的呼召里头，我们要有一个次序。我们一起读，从第三节开始。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请看见上帝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要除去我们身上不美，除去我们身上的昏暗、黑暗。第四，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而败坏，这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了，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这行这几样，就永远不失脚，得进永远的国。所以这样啊，就是这一节，对不起哈。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你有恩，你有呼召，上帝在每个身上都有目的的。上帝给你的生命的那个特质有目的的，即使在人看起来，我们自己觉得，哎呀，见不得人啊，这个是不好的。上帝在我们的破口处，在我们的这个受伤之处，他都可以变成祝福， 你自己有祝福，别人有祝福，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小看上帝给你的你的缺陷，所以你就可以兼顾。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好，彼得二三节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所以我们也盼望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要彼此提醒，彼此激励，勉励在神面前，让我们在上帝的恩召和拣选中坚定不移，与基督耶稣一同得份，好的无比。你的今生处有限会过去，但是你在神国度里的就大的祝福，大的赏赐，你要在神的工作上，要在神的奉献上面，在神的时间上面要多多的摆上。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预备心，领受圣餐。
被呼召不清楚了，被救。